中國每年7月底舉行的政治局會議是為了給下半年經濟工作定調，今年的會議就著眼中長期的問題，要對經濟模式加以更動。習近平近來頻繁所說的當今世界正是經歷百年未有的大變局，已經成為當局對當前中國所處外部環境的官方判斷。上個星期四舉行的中共政治局會議指出，當前中國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峻，不穩定不確定性較大，因而需要加快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外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的格局。從近期發布的官方數據來看，中國經濟第二季度增長明顯好於預期。研究機構海投宏觀在他對中國新發展模式的分析之中寫著說，政府通過積極的財政的政策支持內需或者為可行的方式，事實上刺激措施已經令到國內生產總值快速回彈到疫前的水平。該機構預測中國產出在年底將會恢復到原有的趨勢，但是作者朱利安·埃文斯·普利查德強調的是，當局要實現可持續的內需快速增長，就面臨更多的挑戰。在過去的20年裏面，中國經濟結構重心顯然已經不再好像過去那樣過於依賴貿易，貿易在國內生產總值之中的份額已經明顯降低，同時內需得以快速增長。雖然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已經不再好像以往那樣過度依賴貿易，但是貿易仍然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的動力。經濟研究機構 IHS Market 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拉吉夫·比斯雅斯對美國之音說，他的結果是這方面的變化亦都顯著減弱了外貿部門作為中國經濟增長引擎所具有的脆弱性。不過比斯雅斯認為，對於中國的出口商來說，美國仍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市場。應對疫情導致經濟活動一度接近停滯的狀態，今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同比收縮了 6.8%， 最後在政府的一系列刺激措施的支持之下，經濟在第二季度恢復正增長，同比增幅達到了 3.2%， 但是疫後的失業狀況仍是令到當局感到焦慮。中國經濟走出疫情恢復增長的時候，保就業成為當務之急。曾經任職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的經濟學家余永定是亞洲新聞頻道撰寫的一篇評論裏面，有助於理解當局強調內需的內部壓力。余永定在文中提到，當局在今年下半年面臨的兩難的局面，如果放鬆財政的政策，公共財政將會返回顯著的惡化，但是以削減開支填補收入缺口就會影響增速，後果不堪設想。北京當局需要以快速的經濟增長創造就業的機會，但是余永定指出，經濟增長多年來一直受到有效內需不足的制約，而疫情就加劇了這種的境況。余永定認為，在中國的國內生產之中佔比55%的消費在第一季度下滑19%之後，二季度又下滑了3.9%。他認為沒辦法指望消費回彈刺激增長，唯有通過固定資產投資帶動增速。固定資產投資包括房地產投資、製造業投資和基建投資三類。余永定說，在房地產投資增速不足、製造業投資更可能拖累增長的情況之下，只有通過基建投資帶動經濟快速增長。中國在今年4月17日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面，他說疫情影響下的一季度極不尋常，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那次會議將擴大內需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並且提出通過做好復工復產、復商復市、擴大居民消費、適當增加公共消費等的方式釋放消費的潛力。4月舉行的中共政治局會議上面， 還首次明確提出要支持企業出口轉內銷。中國當局希望幫助出口企業得向內銷轉向，但並沒有提到加大進口的力度。當時官方還未有使用內循環這樣的政策的用語。疫後的政治局會議上面強調了穩定大局，並且提出六保，其中居於首位的就是保居民就業，其他包括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和保基層運轉。北京的近代史學者張立凡對當局提出的內循環發展模式的最大疑問是這個內循環是怎樣搞的。張立凡對美國之音說，他覺得都是在這設想之中的一種補救。還有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內循環是怎樣搞呢？這些搞這個設公基，就是設路、公路和基建這一套呢，但是這個循環不搞起來，因為如果總是老百姓沒有錢，這個改革開放的後果就是國富，但是民還是沒有真正這樣富下去，甚至國民還是很窮。張立凡提及中國總理李克強日前所說的引人關注的數據，李克強在一次公開講話之中提及中國有6億人月均收入在1080元以下，或者令到很多人感到意外甚至震驚。外界通常提及中國總是加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容易忽視的是中國有住14億人口。余永定的文章清晰地揭示了中共突然強調內需的意圖，他並不避諱站在政府的立場提出應對之策。余永定的諫言是幫助中共當局避免失業失控危及政權。余永定認為政府應該堅定地用擴張性的財政的政策加快經濟的增長，並且提議政府通過發行債券為新增基建投資融資。他認為惡化的財政的狀況和高企的債務都可以留待日後去到解決。他以鄧小平所說的發展才是硬道理，為他的建議提供合理性。紐約時報近日一篇報導對中國內循環的景象作出這樣的描述，就是目前中國又開始和本地的客戶就是他自己做生意，中國政府再次大舉投資本國基礎設施，僱用了數百萬人，不單止修建新的公路、鐵路和排污的系統，還為這些項目製造必要的設備。投資活動令到中國擁有世界最快的火車和最長的跨海大橋，但是《紐約時報》的文章亦都提及這些基建造成的債務負擔會拖累未來的增長。地方官員為了正職而修建大型的項目，對改善民眾生活的質量的小項目沒有興趣。該民眾將中國刺激經濟的做法和西方國家應對經濟低迷採取的對策作比較。西方經濟學家通常建議將資金直接發放到消費者的手裏面，而不是修建更多鐵路和公路。張立凡又說，當局或者並沒有辦法打開國際市場，就在國內多搞幾個鐵公基的項目，然後多建城市加速城市化，譬如包括目前對於多數城市的這個戶口限制進一步放開。實際上當局亦都知道目前可能就要靠這些東西才能夠將經濟拉動起來。這位學者將官方推出的這個新的發展格局歸功於他的經濟智囊的想像力。新的發展格局還要納入14/5和2035遠景的規劃，但是能不能夠有效，他認為不單止要看這個體制還有多大的活力或者有多大的實力，亦都要看這個內部和外部的環境能不能夠將這個循環做起來。他又說，如果真的這樣做起來，肯定對於中共的這個政權來說，它是一個續命湯，等於說他找到了一個經濟的出路。但是張立凡談到當前很多表現自相矛盾的現象，他提及胡溫時代末期關於土地私有化問題的討論，目的是想通過農村土地市場化盤活土地的資源，令到農民富起來，令到經濟亦都活躍起來。他說當時有很多人在做這方面的設計，亦都參與了討論，但後來就完全變味了。習近平治下強化國有經濟的做法被一些評論者視為走回頭路，習 習近平的一句要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等於否定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土地市場化的方案。張立凡提及山東搞的合村並戶，就是無論農民的死活，導致農民被剝奪。對於當局在多年之後重提改革，張立凡認為那些只是一個口號，他又說他並沒有改革的政治的，對於所有的經濟改革最終都是得到相反的結果，都是對老百姓不利的。所以目前嚴格來說，就是鄧小平時代所提出的那個改革，就是政治和經濟兩個輪走路的這種改革，目前早已經死了。彭博社關於雙循環的一篇報導之中提到這樣的觀點，就是建立更為自立自足的經濟會給了中共帶來長遠的回報，共產黨面臨壓力，既要為14億人帶來經濟的利益，還要阻止他們推動任何可能危及他的統治的西方的民主的觀念。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蕭詢華盛頓的報導。